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3月11号到3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长岛居民说：“我爱真善忍。”作者：纽约长岛大法弟子。2015年3月8号，部分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长岛亨廷顿组织的一年一度的圣派翠克节游行，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当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负责人和州众议员们纷纷高兴地和法轮大法学员握手，并表示感谢。法轮大法队伍由天国乐团、旗队、练功队伍和腰鼓队组成。队伍经过时，许多在道路两旁观看游行的民众向法轮功学员挥手，有的鼓掌，许多人拿起照相机拍摄下了这美好的瞬间，还有的民众高呼法轮大法，有的不断的高声赞叹太美了，有的民众跑到学员的队伍中索要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的人向大法弟子挑起大拇指，有的说我爱真善忍。
加拿大首都圣 Patrick 节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2015年3月14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爱尔兰社区举办的第33届圣 Patrick 节游行，在30多个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的规模最大。渥太华副市长盛赞天国乐团为游行带来伟大精神，沿途许多观众对天国乐团的表演赞赏有加。一位警察说，天国乐团是游行中最好的乐团。越南裔观众 Diana Ran 接受采访时说，天国乐团的表演非常赏心悦目，服装精美，队伍整齐，乐曲强劲有力。副市长、市议员 Bob Monette 先生接受采访时盛赞天国乐团的演出，说音乐美好极了，天国乐团为今天的游行带来了伟大的精神。第一次参加游行的市议员 Jean 说，圣 Patrick 游行趣味十足，为渥太华带来了春天。对于天国乐团的加入，他表示除了圣 Patrick 游行，渥太华还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天国乐团的加入使这些活动更增添趣味和快乐。活动组织者 Daly 先生高度赞扬天国乐团的演出，他说天国乐团非常非常受欢迎，人人都喜欢，乐团规模大，精美的服装，从各个角度看都是完美的，他们演奏的音乐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每年都邀请他们参加。他注意到今年乐团成员的服装有所变化，是中国传统的服装。
澳洲大兴健康展，多人希望学法轮功。2015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一年一度澳洲最大的健康博览会身心灵庆典于布里斯本的会展中心召开，连续多年参加展会的昆士兰法轮功学员再次受到民众的欢迎，人们被法轮功散发的祥和能量及神奇的驱病效果所吸引，许多人表示希望学练。为期3天的活动中，共有200多个不同的团体参展，上万民众参观。除了布里斯本、黄金海岸、阳光海岸等昆省各地的人们出席，更有不少远自澳洲其他省份希望改善身心健康的民众参加。一名女士连续2天来到法轮功展位内走来走去，她告诉学员，她一走进来就能感受到强烈的正能量，那股能量穿梭在她的双手间，让她感到非常舒服。另外一名年轻的女子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她表示正在寻找能够使她身心放松和心灵升华的方法。法轮功学员洛瑞尔将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而身心转变的经历告诉了这名女子， 并与他分享了身边法轮功学员神奇驱病的故事。女子开心地跑去叫她的朋友过来一起听。离开前，他们满面笑容地说，要到练功点开始学练法轮功。对佛学有些研究的一名男子来到法轮功展位前，和学员交谈了许久。他非常想要了解法轮功，并问了许多深入的问题。学员建议他到网上免费下载《转法轮》，这本书可以为他解答所有的问题。离开前，男子愉快地说，他也要去练功点练功。3天的活动中，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各个年龄层的民众，有的人当场学练，有的表示回家后将上网进一步了解，更有许多家长认为法轮功对他们的子女很有益处，将带孩子到练功点学习。
神韵巡演，维也纳歌剧评论家，神韵引领艺术新形式。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于2015年3月11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城市剧院上演了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出。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也给西方人带来震撼，维也纳的观众不仅感官上受感动，同时也受到心灵上的震撼。不少观众表示要回去细细品味神韵，他们认同神韵带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乌克兰记者表示，这是世上所有人的价值观。来自乌克兰的记者说，演出中呈现的价值观是世界上所有人的价值观，比如美好、勤奋和善良。观众真的能很好地理解舞台上的故事，这里讲述的是人性善的一面，比如勇敢、善意等等。星探表示邀请100人看神韵。我邀请了大约100人来看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跟别人去说的话，坐在这里的一定是300到500人，一定的。或许明年我们就能带这么多人过来。2015年3月11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神韵晚会成了 John Fox 先生邀请朋友的好地方，他自己是第5次观看神韵的。他表示，全新的节目、绚丽的色彩、动作精准、多媒体制作，再加上用爱把这一切表演出来，神韵带给了他能量。他说，我觉得我内心存在真正的能量与欢愉，在当今的时代这一点很重要，许多人已经不会这样了，在今天的生活压力中他们感受不到这些了。神韵艺术家都非常努力，技术干净利落，所有的动作都很精准。 Fox 先生说，他表示看不到任何不完美的地方，神韵美好的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场梦。 Fox 先生说，我很喜欢看到有人对别人说，通过一台美好的节目，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信息，要告诉你们还有更好的事情，甚至连你做梦都想不到的。这台节目的舞蹈可能根本就不是人自己在舞台上想出来的。歌剧评论家表示，神韵引领艺术新形式。我想我们不久将会用神韵这样的方式来表演戏剧和歌剧。歌剧评论家 Peter Dusk 在城市剧院观看完2015年3月11日奥地利维也纳的第二场神韵演出后如是表示。Peter Dusk 认为这种把歌剧和戏剧结合起来的方式非常好。他说，神韵就好像是用新的形式来表现古老的内涵，人无法继续发展古老的东西，但是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比如可以坐下来看看孔子教过什么。他还发现神韵演出拥有不同年龄层的观众，他认为神韵这种艺术形式能够吸引所有人，这也是西方歌剧和古典音乐界可以从中学习的。达斯克先生不仅仅在表现形式上得到很多启示，神韵还引起了他的深层思考。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巨大的价值观危机之中，人们迷失在消费中，但物质至上主义并不能掩盖一切。几千年来，我们看到道德和宗教超越了一味强调卖东西、买东西的物质主义。人总会一死，人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 这就牵扯到一个古老的话题，如何让个体生命在团体中生活的有意义。他看到神韵演出触及到了这些话题，他更加确信我们不是为了买多少双鞋才来到这个世上的。今年不是大斯克先生第一次看神韵，去年他已经观赏过一次，他说视觉效果绝佳，舞蹈是那么精彩，独唱演员非常出色，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人们应该进去看看听听。
科学家发现一颗打破银河系速度的超高速恒星，像太阳一样的恒星会被我们的银河系中心的力量束缚住，绕着银河系中心以温和的速度旋转，只有少数所谓的超高速恒星，银河系的引力无法束缚住它们，这意味着这样的超高速恒星将无法围绕着星系旋转，而它们将会逃离星系，徘徊在星际空间。由欧洲南方天文台领导的一组天文学家通过 EPILET 光谱仪和10米的成像设备对这颗叫 US-708 超速速恒星进行观察。 CAC-2 望远镜测量它的速度和距离，通过档案中的位置和 PANASTARRS-1 观察期间拍摄的照片和新位置进行测量，他们能够推导出恒星的速度的切向分量。把这些测量放在一起，这个团队得出这颗恒星的运行速度是每秒1200公里，大大超过了我们已知的银河系其他的恒星。更重要的是，通过对 US-708 超高速恒星轨道的测量，得知银河系中心特大质量的黑洞并不是这颗超高速恒星 US-708 的速度来源。通过对比其他的超高速恒星， US-708 有些古怪的特性，以非常快的速度旋转，是一颗紧密的氦气恒星，因此 US-708 可能诞生于一个双星系统，氦气被一个巨大的白矮星吸收，最终导致一个超新星级别的热核爆炸。在这种情况下，幸存的同伴，也就是 US-708, 被从这个分裂的双星系统中猛烈地喷出，并且以极端的速度运行。这些结果提供了氦气恒星和超新星之间的联系，而且是朝着了解以前的那些神秘爆炸的一个步骤。
山羊的启示。同修讲了自己的一个经历，不信的人可以当故事随缘交流。同修龙龙说，最近在练功的定中，师父带他往数千年前的青藏高原，看到那里有一座用石头垒成的碑庙，人们正在从事杀生祭祀活动，现场有一位身穿古代宗教袍子的祭司，他戴着用各种颜色珠子串成的长项链，手里拿着工艺十分精美的刀，刀柄上镶嵌着漂亮的石子，他准备宰杀一只山羊献祭给他们信奉的神。山羊表现出高兴的样子，祭司想知道他高兴的原因，就直接问了他。山羊回答说，我已经投生成山羊，被杀了499次，终于等到这一次被杀后马上转生成人，我为此高兴。过了一会儿，山羊对祭司说，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当了500次山羊？于是祭司问了他，山羊说，我曾经也是祭司，杀过500只山羊献祭神。说完，山羊双泪长流，告诉祭司，杀完自己后将转生成羊，像自己一样饱尝500次被宰杀的痛苦。祭司很感激山羊道出这一重大真相，放下了屠刀，没有杀他，并用这件事劝人们取消杀生祭祀活动。从那以后，青藏高原一带的人不再杀生祭神，并且一直沿袭到今天，可谓意义深远。 故事讲完了，事情很小，我没多想，感言几句结束了这个话题。过了好一会儿，龙龙声音哽咽地说，您忘记了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想了想，还是觉得没有什么要问的。龙龙说，您没有问我山羊怎么样了。是啊，山羊怎么样了？山羊终于等到转生当人的机会，并为此高兴着。当他知道祭司将转生成羊，偿还欠下的500次宰杀罪业，善良的本性让山羊放下自己的得失，道破真相，警示祭司。祭司的做法固然值得赞扬，但无助的山羊怎么办？他放弃了因为第500次被杀而转生成人的机会。山羊和善良谐音，因为山羊的善良而改变了所有山羊与祭司之间来回转换的宿命，改变了宗教祭祀陋习。说到这里，我真的在乎了，问道，山羊怎么样了？龙龙说，山羊转生成了人，祭司喂养山羊直到他老死，之后山羊落入人道。另外，空间的经历启发我思考什么是纯粹的善。同情弱小，尊重别人，珍惜每一个善良的生命，即使他们对自己不重要，在乎每一个人，无论他们被认为多么渺小，无私无我，完全为他的人，不会在乎自己的命运，也不担心自己的归属，能够宁可牺牲自己而善待别人，成全别人。当一个人心里面充满纯善，他的心里就装下了整个世界，他的圣体就容下了全部众生。那么珍惜众生就是珍惜自己的身体，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心。
书字的内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赵远。书字的含义是展开、伸展、舒适、舒心，还有缓慢、从容之意。下面我们就从这个字的结构上来说一下它的更深内涵。我们看到其结构是舍与为书，其中舍的意思就是舍弃、放弃、丢掉。与字在古代汉语中通于，于就是我，同时于字还有多余之意，故所谓于者，于也，欲也，欲也。对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此外，于字还有给予之意，也就是付出的意思。人都有为私为我的想法，正是这些想法使人时刻绷紧神经，生怕一不小心就会失去什么。那么我们想一想，这样的状态会使人舒服吗？同时我们知道，人所有的欲望都是为私为我的，都是只为了满足这个欲望本身而存在的，他是不会考虑给本人和别人带来什么伤害的，是不计任何后果的。人所有的烦恼和不舒服，正是来自于这些永远也不会感到满足的欲望。那么这些欲望会使我们舒服吗？正因为那些对于自我的执着让我们患得患失，也正因为欲望使人愚蠢无知，使人陷入困境，欲无法解脱，难以伸展自己困自之相，难以坦荡从容。所以只有舍弃掉所有为私为我的念头，舍弃掉所有的私心欲望，人才会真正的得到解脱，得到舒服。这就是书字的真正内涵。
玲珑的笔，大法弟子启峰。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拥有了一片净土，大法网站如炎炎烈日下的绿荫，在这里我们可以休憩，可以纳凉，又如港湾，从烦嚣中抽出的心灵可以在这里稍许停泊，对生命与人生凝思之后的感悟也因此有了一片栖身之地。诗客、文客一笔同歌，无论是对历史的浩叹，在修炼中的见证，亦或是对传统文化的感悟与文明的新建，笔笔都在彰显着各自生命的风华，馨香而又美丽。笔在这里放歌，在这里起舞，千姿百态，异彩纷腾，汇拢、相连、凝聚，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座玲珑的笔塔，殊胜庄严，光芒万丈。笔映射的自身的状态，脱离了法，笔意脱离了法的力量，不言不明，言之无味，融入法中，笔充满了自己那一境界中如法赐予的力量，灵感来袭，浩荡似长江之水，欣然命笔，乘风破浪，如驾广海之舟。笔是我们的法器，佛法法力无边，笔联系着我们与法，如何运用就看我们自身如何与那道神圣的力量连通，让它流动，从笔尖流淌出智慧的清泉。因为这里还有很多过客，在这片网路净土中，他们要驻足徜徉，要领略领略那人间绝尘已久的风采，观赏不同于浊世的法莲能带给他们什么，这是我们始终要思索的问题。天地大穷，容纳着无量众生，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感悟到美好的事物应该是繁荣的，是含容性的，大法网站是美好的，从法中派生出的一切是美好的，是伟大的佛法恩泽于世间的见证，抚养天地，人在其间所展现的只不过是一具小小的躯体，而借助大法的力量，在练功的冲灌中，凭着手臂的上下挥动，却可贯通两极，人乎神乎。修炼中点点滴滴的起悟与灵感，我们需珍视，那是来自法中智慧的闪现，思维中的电光石火，那是一次次证实法的契机，点燃它吧。我们如何能将它熄灭于自己未却或倦怠的心理之下呢？每篇文章不管是圆润还是有待雕琢，我们又如何能阻止它往光明之路大法网站上的通行呢？鼓起勇气，在按下提交的一瞬，它便是带着无限光芒去的，因为我们真的用心了，我们证实了法，付之于笔吧。就如同佛世界里的生命，我们手中的笔也在繁荣昌盛着这片网路土地，每支笔对他而言都是财富。这支笔也许需要成长与磨练，但首先要做的是，就如同修文章写道，在梦中师尊对他的点悟与启唤，拿起你的神笔，看看外面的大自然，春风和煦，阳光雨露滋洒大地，大自然是如此的慷慨与无私，倾其所有造化万物，每一片叶每一株草亦尽其所能，以绿意昭示着生机，似在用生命诉说感恩，以英姿勃发回报乾坤，人间的自然尚如此啊。春风泉泉，细雨丝丝，耀阳彩彩，恩泽不失，枯草换绿，醒目摧枝，感以旧约，葱青渐齐，万物映照，重整春衣，阳春暑景，物华芳姿，比如草树蒸发微蕊，邪恶未尽，笔耕不止，又到草木蒸发时，春天来了。
派出所的所长认大法弟子为干姐，干姐妹把兄弟是因为两个人关系特别好的一种特别表达方式。然而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怎么会认大法弟子为干姐呢？这里有一段心酸而又欣慰的故事。方是老弟子，虽然没多少文化，但在他住的十里八乡都知道他心善，乐于帮别人，人缘也好。迫害这些年里，他除了发资料送审运光盘，还面对面给人讲大法真相，自然他也成了县里和镇里的挂号人物。国保和派出所警察隔一段时间就要折腾一把，不是抄家拿东西，就是把人抓去过堂，亲戚邻居都跟着担惊受怕。有一次方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人举报，说他家有大法书。县国保警察来了两辆车，土匪般的开始抄家，非要找出证据不可，拿到证据就可以把人带走治罪。结果把屋里箱子柜子和装破烂的缸翻个遍，也没找到一本大法书。在返回县里时，警察争论说，这人练法轮功闹得挺大的，家里咋会一本书没有呢？不可能呀。于是又二次杀了回来。这一次警察抄家时很仔细，不仅屋里边边角角都搜了个遍，最后又把猪圈和驴圈翻个底朝天，就差挖地三尺了，还是什么也没找出来，只好悻悻而去。听说县国保警察什么也没翻出来，当地镇派出所来劲了，所长亲自带队，县警察没搞出结果，这回看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是能翻出证据来，那可是露脸的机会。这一次他们翻得更细，连耗子洞都要捅一捅，结果在一个装米的袋子里把方精心包装的大法书翻了出来。那一刻派出所长猖狂地大笑，怎么样，县里的兄弟也是狗屁不是，办案子差着呢。然后指着方一挥手，带走。方被关了进去，家里的牲口和孩子也没人照顾，吃的苦自不必说。单说派出所的所长本来想拍狗屁往上爬，没想到这事之后立马招来恶报，全身生了狗皮癣，除了脸上没有外，身上到处都是，奇痒难忍，不停地挠，不停地长，钻心的痒，杀骨的疼，坐在哪儿挠的地上都落下一层白花花的皮，谁看了都恶心躲避，什么药都吃过，什么法都用过，就是不好。他知道治好人干坏事，老天治他了。面对恶报他没咒念了，无奈之时他想了一个法子，提着一份厚礼来到方的家，认方为干姐。方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你咋能认我为干姐呢？方明白他认干姐的目的。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派出所长只点头陪笑地说，以前是我错了，姐呀，你就抬抬手，这个干姐我是认定了，你硬也得硬，不硬也得硬。方觉得他能够认错是个得救机会，大法弟子不记仇，于是便答应下来，接着说，不过认干姐可以，但我得给你说清楚，以后你不能再祸害大法弟子了，不然我可不应。行行，这些我都想好了，以后绝不会有这种事了。还有上边要对我们练功人有什么事，你得保护。一定一定，所长答应得很干脆。这个曾经被恶党利用迫害大法弟子从不手软，同时又认为自己很有智慧的警察，在恶报面前是多么脆弱和可怜。方在给他做了三退之后，一再告诉他，一定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皮肤病会好的。同时又给他找了一个在大法弟子中的中医大夫，抓了几副中药，很快所长的皮肤病在快速好转，并长出了新肉。从此后这个派出所所长还真的没对辖区大法弟子骚扰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发资料警察从来不管。今年换届时，派出所所长打电话问干姐，姐呀，我不想再当这个所长了，上面让我连任一干还得三年，没意思，我听你的，你说我干不干？方说，干，为什么不干？你干可以保护大法弟子呀。好，我听姐的，那就再干三年。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观神运善的力量对我的震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观看这个舞蹈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当恶警疯狂追打大法弟子，突然间遭恶报腿断时，大法弟子无怨无恨，没有丝毫解气的心，而是像亲人般跑过去扶起他。期间恶警又两次挥拳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不顾自己被打的疼痛，再一次将他扶起并背起来，一步一步走向大法书。背上的恶警仍不停地挥拳痛打，打着打着他下不去手了，拳头在半空中定格成惭愧，表情在无奈中似乎看到了一种希望。他不解，背着他的人为什么能无怨无恨，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他不懂被他打的人何以有如此巨大的爱和善。当大法弟子把大法书捧给他时，他的本性在愧疚中复苏，良知在善化下觉醒，最后终于被得度了。不管恶警怎么迫害我，我就是要救你，就是让你有未来。这个舞蹈主题画面对我的震撼，让我一下子看到自己境界上的差距。境界呀，修炼人修什么？不就是境界，为别人舍弃一切，那种无私无我的境界吗？师父要我们什么？不就是这种境界吗？面对同修的大善之举，我感到悍然。我不具备这种境界，虽然有时候我会偶尔想到圆满，可是心里明白，不具备这种境界，往哪儿圆满？这个舞蹈的映照与点拨，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迫害这些年来，我对恶警从来没什么好感过，见到他们就发正念，其实是怕被迫害。虽然曾经也给他们讲过真相，那都是在恶警找上门要迫害我的时候。记得有一次，一帮警察到我家说要看看，我知道他们是找证据治我，我当时就火了。你们和法轮功有仇呀，还是和我有仇？唇枪舌战之后，警察的头子临走时笑着说，你呀善心还不行啊，还得修呀。当时虽然悟到这是对我善心不够的一个点化，但我心里是彻底否定的，够不够我有师父，你们算什么。如果那一次我的善心和境界能达到舞蹈中同修那样，我想那几个警察也许能被救度的。我没那么大善心，才解体不了警察背后的邪灵，我对立的私心才一见他们就反感。每当听说有警察遭恶报了，不是难过而是高兴，这是什么境界？在这场迫害中，大家都在建立着觉者的威德，迫害者是在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的邪恶表现，真正被迫害的是世人。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不明真相的世人危险，恶警不更惨吗？从法中知道，旧势力在世间的这场邪恶安排，就是要把公检法司、610等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销毁，他们能否有未来的唯一希望，全指望大法弟子的救度，不是吗？当警察骚扰和抓大法弟子时，另外空间已经给他们套上死刑的枷锁了。当法官非法宣判大法弟子时，另外空间已经开始诛杀他们了。当狱警打骂大法弟子时，他们对应空间的众生是绝望的哀嚎。在这场空前人间迫害的浩劫中，他们的出路，他们的希望都在身负重任的大法弟子身上，而要救度他们，就要有巨大的善心，没有怕，没有恨，像对待亲人一样，像水不求任何回报的去润万物一样。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时，那种在境界上的表现是自然的。写到这儿，我想起曾看过的一篇同修的文章。夜晚同修坐一辆出租车出走，前后是几辆跟踪堵截的警车， 准备时刻抓捕，但是同修竟然成功走脱。事后他说出当时能走脱是在法上的一个证悟，绝不允许另外空间邪恶操纵警察迫害大法弟子，从而使这些人失去未来。警察抓他，他还想着警察的未来，这善心善举虽然多年来在鼓舞我，但我仍做不到。尤其对迫害过我的警察，一想起来就生气就恨，发正念时让他们遭恶报，遭车祸得大病。曾经本地有几个同修对610头子发好长时间正念，让他遭恶报死，直到这个恶人死了后才停止发正念。这和舞蹈中同修境界上是多大的差距啊！恶警那么打他，他还无恨地救他。同修坚信恶不是警察的本性，大法和师父一定能救了你。我悟神韵舞蹈善的力量是师父通过舞蹈的形式给我们讲了一段法，在正法最后即将结束时刻，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提醒我们赶快跟上，赶快跟上。感到这个舞蹈的内涵很多，我只是把浅悟的一点点写出来，并请同修慈悲指正。
静由心变，轻松开创修炼环境。作者子弟。我一直觉得只要不是小弟子，应该有一个正常的社会工作和位置，以便能更好的证实法。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寒暑假在三件事上我变得非常忙，后来我就想，我应该在平时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有一份工作，但心里对此感到茫然，于是就和一位家人同修切磋。同修说，你信师信法吗？我说当然。同修说，那就简单了，你只需要有一个符合法的愿望，然后告诉师父。我静下心想了一下，三件事是第一位，我每天的时间算下来，上班时间可以分配在3个小时左右。于是我在心里和师父说了这件事。神奇的是，过了3天，以前认识的一位办学的大姐通过和别人打听，终于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她给我来电话，邀请我去她那里上课。其实我们的关系仅仅认识过而已。第二天我就上班了，每天下午不到4点我去上班，6点下班，时间是2个多小时。大姐高兴地说，这两天突然想到你，就决定谁也不找了，你来了我心情好，打完电话我耳鸣的老毛病都好了。又过了几天，附近一位办学的阿姨也邀请我去上课，时间是中午12点半到1点半。我惊奇地发现，我一天的工作时间不多不少，恰好是我定的3个小时左右，而工资却是我所希望的3倍多。在那位大姐找到我的3天里，我体悟自己通过了师父的一个考验。那晚我就做了一个梦，梦是这样的，爸爸听说我想上班，就让我到他的单位去干一种工作，待遇非常好，因为他是那里的上司，他决定把做那份工作的女孩子辞退。我没被利益诱惑所动，对爸爸说，大法弟子可不做这种事。说完这句话就醒了。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会对应一种结果，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突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经济封锁其实也简单。当我们的心念是无私的，超越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根本属性时，就能走上师父安排的路，开创出更好的证实法的环境。而信师信法的心一定要纯净。上班1年以来，我感到下午6点下班在外面发正念效果不好， 今年寒假前我决定辞职，但大姐一听就难过的求我，并说哪怕我有事早下班，但千万别走。我表示最晚5:30就需要下班，她同意了。但一开学，她却请我融通一下，还是6点下班。我请大姐还是找其他老师，但她又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对于大姐的出尔反尔和不肯让步，我感到压力烦恼。一想到6点发正面会受影响，当时已经起了一种对立情绪，我就有了一种极端的思维。我和同修说，咱办事仁至义尽，开学时间离月底有20天，我干完就走。同修说，按照这位大姐的脾气，她不给你工资你怎么处理？我说我宁愿不要。第二天上午学法后，我的心又恢复了平时的宁静和喜悦，完全把这件事忘记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奇妙的事发生了，一个崭新的思维出现在脑子里。大姐很认同我给她讲的大法真相，尊重我的修炼。善良的大姐一定会选择帮助大法弟子，给自己在未来摆好位置，而不会成为我们的干扰。我发现我现在的思维完全是为他的，是真正在为一个生命负责。这时我感到内心生出了慈悲。下午5:30我下班时，大姐问我能不能通融，我笑而不语。到家后6:30她打来了电话说，我突然琢磨过来了，你说姐这不是在逼你吗？你那么为别人着想，能6点下班，你非要5:30干啥？你这个孩子太好了，来头太好了，我能感觉出来。这回姐5:30去替你，你放心下班吧。是什么力量让大姐变了一个人？就是大法的力量。我再次见证到修炼的玄妙，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环境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当修炼人符合法的时候，就会更好的改变周围的环境，改变周围的人。
站在别人角度想事情，小杰，今天学完法，我把自己在工作中愿意急躁的心曝光和大家交流，想进一步挖挖根。我们正在切磋，向内找。同修阿姨从外面进来，坐下一会儿，忽然说：“我给你说说。”我充满期待的把目光移向阿姨，阿姨一脸严肃，脸有点涨红，语调有点激动的说。你就是放不下名利情。我有点懵了，还针对着我们正切磋的问题说，这里没有利益呀。阿姨接着说，好几个人都发现你的问题了，都不敢说。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我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了吗？大家都议论我。我问，为什么不敢说？阿姨说，和你不熟，怕你生气。我还没反应过来，阿姨接着说，家庭观突破不了，做资料躲躲藏藏，这种心不去，圆满不了。如果明天修炼要结束了，你家人没摆放位置，能圆满吗？大概原意。我一时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不知如何回答，这和我们切磋的不是一回事呀。我接着把10年来做资料虽然丈夫不知道，但也没受干扰的事实说了，但坦诚地谈了现有的想法。做资料的事不用刻意告诉常人丈夫，他会多一份担心，人为的找麻烦，顺其自然做，并表态该纯净自己，修去怕丈夫担心的顾虑心，突破自己这方面注意去修。接着我们又切磋了急躁心的问题。回家的路上， 我和一个同修进一步切磋了阿姨提出问题时的突然和态度，才知道前几天他们就议论过我的这个问题，心里有一丝的反感，头脑中翻出阿姨说的圆满不了的语气，心里有些不舒服。师父都没这么说，你就定了我此心不去圆满不了，但我马上抓住了这颗心，不是真我想的，是不愿意让人说的心在想，我和这些想法念头分开。接着挖下去，我为什么这么在意同修的方式和态度，希望他态度祥和，语气亲切地提出来。我忽然意识到，我连面对问题都得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才接受，多么强烈的自我观念呀！用自己的喜好去衡量好坏，在意别人的评价，放不下自我的威信，原来我仍有这么多不正的心。我即刻发出意念，坚决去掉他们。我俩继续切磋，阿姨为什么说时有些激动突然呢？我回想起阿姨的一句话，人家不敢说，怕你不接受伤着你。阿姨的心态和我前几日想帮婆婆提高时的心情怎么这么相似呀？年前婆婆歪了脚脖子，家里客人多，耽误了学法，渐渐的松懈了，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总想和婆婆交流，又怕她不接受伤了她，所以反复考虑，就不知不觉产生了顾虑心。当我鼓起勇气和她交流时，自己说了句，跌倒了不能趴着不起来，得向内找。一下子婆婆就不高兴地说，非得和你说就是向内找，我现在不愿意夸夸其谈地说。看着她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就是不接受，往外推我，我心里真难受，心里想，我一定要好好说，让她明白，要不白计划这么长时间了。我调整一下情绪，用平和的语气说了自己的想法，婆婆后来接受了，并同意增加学法时间，我们一起学法。想想那时的我和今天的阿姨的表现，我忽然觉得阿姨可能为了我的提高和突破想了很久了，多不容易呀。站在阿姨的角度想，她是为她的，尽管语气和措辞有主观强加的东西，但我要在我这儿善解他们，不好的因素绝不在我这里产生。这一刻我感受到了为他的力量，此时我明白了，表面该我突破让丈夫支持做资料是一个影子，当然也是我要注重修的东西，修出站在别人角度想问题看问题的思维，正念善解人意是我今天明白的一层理。在此也真诚地提醒同修，看到同修的问题及时指出来，谁发现谁提出，只要心是重的，对方马上会感受到，不要背后议论，主观臆断的强加给同修负面的东西，同修间议论好呀坏呀不足时，不也是议论人吗？神都不会拿正眼看你的，每个人都向内找修自己，不放过提高的机会，才是师父所要的。从我做起，感谢同修，感谢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在这里提高，今天收获真大，个人认识，请慈悲指正，何时？
修炼体悟，感悟报师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的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精进要旨二。能够成为宇宙大法中的一名修炼者，在不断的修炼中，我真实的体悟到作为一个生命的无限荣幸， 在经历其实是短暂却又感觉漫长的正法修炼当中，在我极其有限的层次和认识中，真正的体悟到师父对生命无量的慈悲和对弟子无尽的爱，这是这个宇宙大穹之中最最无私而又最最宏大的给予，是宇宙之中作为一个生命的最大幸福。我曾问自己，我是何德能够得此大穹之主的厚爱，我还看不到我生命的更深层，还不能完全真正体悟到真实生命的可贵，还不能完全看清自身生命的伟大的承载，还看不清师父所说的我们生命真正来源的深远和使命的巨大。但是在现实社会的肮脏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生命的堕落，而且已经被污染得不成样子，甚至已经接近毁灭的边缘。但是因为我们还尚存善，才使得师父对我们投注如此的宏恩巨爱。常常听到同修们说报师恩报师恩，每一位同修也在不同层次当中体悟到师恩浩荡，可是我们谁又能真正理解那佛恩浩荡的真正内涵呢？何以报师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所有都是师父给予的，我们拿什么报师恩？有人问我说，老师啊，你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给了我们这么多，你求什么？我说，我什么也不求，我就是来度你的，我就要你那颗向善的心能够提高上去。悉尼法会讲法，我们只有能够听师父的话，能够在一思一念中按着大法严格要求归正自己，在磨难面前，在救度众生的巨难之中，能够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直至能够在要人还是要法的考验当中，能够坦然地放下生死，这就无愧于师父的慈悲苦度，这就是师父所要的大法弟子，这就是报师恩。修炼中一点浅显感悟，不对的请同修指正。
三言两语，过程、结果、修炼。修炼中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要涉及到过程和结果的，怎么看待过程和结果的关系，涉及到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里面。比如给一个人讲真相，可能好几次都不接受，这时可能就会认为这个人不能得救了，于是就放弃了，再也不给讲了。当然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是此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虽然没达到我们的目的，但这过程却是我们要珍惜的。过程中要修出我们的慈悲心、善心、耐心、恒心等，要修去急躁心、求心、急功近利心、目的心、自卑心等等。过程中时时向内找，即使没达到我们要求的结果，可是在其中修炼了自己，提高了心性，得到了升华，无求而自得。毕竟你已经为此人得救打下了基础，也许那个和他有缘的同修一讲就认同或三退了。还有的同修打语音电话，打了不少也没有退的，于是就灰心了，感觉钱也没少花，还耽误了做别的，不上算，于是放弃了此项目。是的，白花钱还没救了人是划不来，可是没想一想，为什么人家就退得多，我们是不是应该找找自己？我们是在救人，可不单单是在救人，还有修自己的因素在里面，所以过程中修好自己很重要。再比如营救同修，给被迫害的同修高密度发正念，搜集相关信息，做真相资料，曝光邪恶，近距离发正念，到相关部门讲真相，动员配合家属要人控告等等，牵扯了不少人力财力，可是同修还是没营救出来。有的同修就气馁了，认为没用，劳而无功。其实过程中我们销毁了多少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邪恶因素，是家属及亲朋好友明真相，看清中共的邪恶，是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不少人明了真相，从而得救，这不是我们要的吗？过程中强化了我们的慈悲心，去掉了怕心、安逸心、怨恨心等等。 还有请律师问题。非法庭审中，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最后的结果，同修还是遭到了误判。有的同修就认为请律师没用，协党不讲法律，请律师白花钱。其实请律师不仅仅是通过辩护而达到营救同修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律师从法律的角度辩护，法轮功是合法的，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是违法的，从而让公检法司人员和老百姓明白真相，看清邪党的本质，不再助纣为虐，为邪党做陪葬，从而得救。通过正义律师的辩护，律师界在觉醒，世人在觉醒，我们自己也从法律的层面知道我们根本没有犯罪，邪恶的迫害也越来越难以维持，这是邪党最害怕的。当然过程中也有我们好多修的，比如修去求结果的心，修去对律师的依赖心，修去对邪党人员怨恨的心等等，同时使我们配合上形成一个更加坚不可摧的整体，更加走向成熟。师父讲法中曾经说过，师父做事重过程。我个人认为，师父为什么救我们？因为我们这些生命在宇宙中不知存在多长时间了，这个生命过程中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师父的眼里是宝贵的财富，所以才费这么多心，承受那么多痛苦救度我们，否则一挥手旧宇宙就毁灭了，一念又造出来新宇宙新的生命，这多省事啊。可是新造的生命哪有内涵呢？哪有我们这个生命过程呢？所以我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一定要注重过程，过程中一定有我们要修的，一定有我们要提高的地方。我们修炼上来了，过程中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也许我们本来想要的结果也在其中了。
清除利益之心及其空间场，作者童真。近日连续发生的两件小事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第一件事是，不久前在下班的路上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一部手机和若干现金。我骑车回家后等待失主来电，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消息。后来我翻开失主手机里的电话簿，找到失主姐姐的电话，才联系上失主，第二天早上将钱包交还失主。第二件事是，一天单位一名员工塞给我两张购物卡，我随即退还给了他。这名员工可能当时以为我怕别人看见他给我购物卡才不敢收，过了几天又偷偷地将购物卡放到我电脑的键盘下面，然后在下班时发信息给我，告诉我他将购物卡放到键盘下面了。我没有犹豫，第二天又将购物卡还给了他。当然出现任何事我们都要把它当作好事，可能都有救度众生的因素在里面。我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连续出现这样的事？一定是自己内心深处还有利益之心。师父讲，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时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场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欧洲法会讲法，肯定是在自己思想中还有利益之心的空间场，否则绝不会连续出现这样的事。我们修炼中绝不会出现与自己提高无关的内容。人为什么有病呢？造成他有病和所有不幸的根本原因是业力，那个黑色物质业力场，它是属于阴性的东西，属于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灵体也是阴性的东西，都是属于黑的，所以它能够上得来，这个环境适合于他， 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它发出的这个场转法轮。我理解出现这样的事，就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空间场，自己的空间场中有利益之心这样的灵体。利益之心这个灵体是一个变异的生命，世人受他的主宰变得如癫如狂，正法弟子受他的干扰耽误救人的大事。只要我们内心深处有了贪心，利益之心这个恶魔就会变换嘴脸，撩动人的大脑，左右人的神智，吸取人的精华，吞噬人的心智。有时想只是向物质利益方面，向私的方面靠近了一点点，不要紧的。可是修炼就这么严肃，人神一念之差，参天大树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蚁穴倒塌的，洪水决堤也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口子造成的。认识到这些后，我发正念清除执着利益的场，清除利益之心这个灵体。只有根除这个场和这个灵体，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利益之心。修炼中不会出现与自己提高无关的事，无论出现任何事，我们都要从自身方面考虑一下。如果自己的空间场不干净，一定要正念清除，不给邪恶喘息的机会。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利益之心不去，我摔了个大跟头。作者：大法弟子。上周五，我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一种投资，实际更可以说是投机的方法，叫现货白银的炒作，就是根据行情的变化投入资金，卖空买空挣差价。正好在相关论坛遇到一个分析师，在他介绍下到一个平台上注册了身份，开始运作。开始的时候挣了2000多块钱，原打算只跟着对方指令运作即可，可是控制不住，无时无刻地观察着行情变化，心随着行情边上边下，头昏脑胀，不思饮食，还自我欺骗，想这不是股票，师傅没有讲这个不行，完全被控制了。这期间师傅多次点化我，第四次下单时操作失误，损失1000多。我也想到是师傅点化，但不悟，继续颠三倒四，直至昨天又赔了5000多，今天又跟着买。中午天幕看到一个人背着一个好大的包袱，那就是我的现状，但就是想等把赔的钱挣回来就不做了。这几天来心口处像有个东西一样，让我说不出的难受，实际就是被灵体控制。学法走形式，心一点都静不下来，练功不坚持，身体发沉，几次下决心退出来，脑子里师父相关的法一直往里打，学法看到的都是和钱有关的，但一看有行情又忍不住买，总想把赔的挣回来再停止。今天我一上网就看到同修去利益心的切磋文章，但同修只是遇到了一点小事就悟自己的利益心，而我简直无脸见同修，更没脸见师父的法相。我发正念清除执着利益的场和利益之心灵体，过程中心口那个灵体让我的心特别难受，我想我要彻底把这个场相关的一切都去掉。我赔钱卖掉了单子，删掉了手机里的软件，等明天把剩余的钱转到银行卡上后，再把电脑软件删掉，把和我联系的分析师的电话设成拒接听，彻底灭掉和这个利益场有关的一切。痛定思痛，我无比后悔和惭愧，同学们争分夺秒的救人，我却在毁自己和众生，完全失去了修炼的状态，真是鬼迷心窍啊。这种对钱财的执着是早就该去掉的，大多同修都很淡的了，我却这么严重。我向内找自己， 其实是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没有从一丝一念中修自己。平时单位发点钱和物，心里还挺高兴的。孩子新参加工作，待遇好，可愿意和同事说了，还美滋滋的。家里的钱总想着怎么样不贬值，能保值，觉得放哪都不安全，到处是骗子，银行里都有内鬼。结果买美元、买黄金，家人买股票也关注，我简直钻钱眼里了。还有平时玩微信、上 QQ， 很多时候并不是有什么事，只是习惯性的看看谁又发什么了，这个帖子、那个视频的，自己也在朋友圈转发一些东西。这些事都不好意思和小组同修说，同修还以为我修得挺好呢，我离真善人相差太远了。修炼无小事，任何执着都能被旧势力利用放大，甚至毁掉自己。今天我把自己的利益心执着曝光，把贪玩求安逸的心彻底解体去掉，清除自己空间场一切不好的东西。写文章曝光执着心的过程中，心口处轻松了，以后一定把心思用到三件事上，真正的像个大法弟子。
从骨子里根除色欲心，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修炼十几年的老弟子，本以为色欲观已经过得很扎实了，但是近期的一些表现却让我猛然惊觉，原来我空间场里仍然存在着色欲拜物，今天把它写出曝光，意在彻底解体色魔，从骨子里根除色欲心。一，不放下情，就不能彻底破除色欲心的干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从这段法中我悟到，欲和色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执着心，爱欲、情欲、色情，这些词语中都包含浓厚的情的因素，情是欲之根，无情则无欲。我们修炼最终要修掉的就是名、利、情。记得与丈夫结婚前，自己也曾犯过这方面的错误，那就是未婚同居。那时则得法不久，法理是明白的，但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男女之情太重，现在想来追悔莫及。不知道冥冥中师父又为自己承受了多大的罪业，婚后随着修心的不断深入，慢慢悟到了夫妻间应断欲，但悟道归悟道，实修却跟不上。每当自己这方面没把握好时，师父总是及时点醒，或当即出现身体不适状态，或梦中困在厕所里，满地脏污，无从落脚，或梦中看到身边是成群的蛇。我知道自己的修炼已到了非断掉色欲不可的时候了，于是痛下决心断欲。至今我与丈夫已断欲多年了，状态一直很平稳，夫妻关系也很和谐，真的就像搬掉了一块大石头，无欲一身轻。本以为色欲心就这么过去了，其实不然，自己一个人时，年轻时的一些情感经历就会往外翻，其间的悲喜会瞬间浮现，带动自己的思绪想入非非。有时偶然看到一部电视剧，会被其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所打动，少时那种对完美爱情的向往会死灰复燃。当然这都是意念中的事，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还有一次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一幅赤裸裸的色情图片，晚上休息时思想中万马奔腾，正念全无，被色魔控制的颠三倒四，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我这时猛然警觉，色欲心又卷土重来了，他想通过另一种方式攻击我，毁灭我，情根不断，再加上色的诱惑，不知哪一个瞬间就会将正念淹没。好在自己及时归正，才未将此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天，终于归于平静了。我悟到，断掉色欲的同时，情也应彻底断掉了，包括一丝一念都不再为情带动，才符合断欲的标准。师父说，过去僧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因为他一动念就是在造业，所以他讲身、口、意，他所讲的修身，那就是不去做坏事，修口，那就是不说话，修意，那就是连想都不想，转法轮。所以只修身不修意是有漏的。二，信师信法才能纯净内心，金刚不动。师父在《精进要旨》中的容与法中说过，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致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不自觉地看电视连续剧或网上的一些常人文章，其内容大多是与情有关的。当时自己想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看出自己的心是否会被带动，从而检验出自己心性上的薄弱点，以便在今后提高。这与师父上面的一段法完全背道而驰。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自己忘记了这段法，而是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固执地认为只有这样修出来才是最扎实的。其实是心性上出了问题，想脱离法而证实自己，忘记了师父所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的法理。如果没有师父，生生世世形成的色欲败物如山如天，岂是自己独辟蹊径能够解决的？实践证明，这样做的后果不但没有及时找到自己的薄弱点，反而被其干扰的神魂颠倒，正念全无。所以信师信法应是无条件的，百分百的。师父让做的事必须做，师父不让做的事绝对不能做。只有这样才能尽快用法理洗净自己，纯净自己的内心，不被色魔干扰，时刻保持金刚不动的正念。三，认清色欲的本质，才能解体色欲，返本归真。通过学法，我们知道色欲是三界内的败物，不是构成生命本源的物质，它与肉身紧密相关，却与元神无必然联系。我们的元神来源于很高层次，那里只有慈悲，没有情，更无色欲。色欲是我们下走到三界后才被强加的，所以它不是真我，是由后天的业力衍生的，是做常人必备的。从我们走进大法，走入修炼起，就已不再是常人，色欲也应随之舍弃。虽然由于肉身的存在、情的束缚，为色欲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但从法理上我们应明白，身体的感受、情的满足都是不足取的，它是色魔、情魔制造的毒品，用以侵蚀我们的身心，麻痹我们的主元神，最终毁掉我们。毒品是人人都会拒绝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拒绝毒品一样拒绝色欲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想一想，我们练功，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你不能老这样泄呀。可见色欲的存在是阻碍我们修命的， 那他不是害人的吗？只有认清色欲的本质是低下的、败坏的、害人的，我们才能以强大的正念解体掉它，才能实现返本归真的心愿。以上是目前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建议同修在真相资料的末尾附上三退电话号码及相关信息。今天早上我对一位卖早点的老年男子讲真相时，发现他梳着背头，戴着金边眼镜，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我说，你是退休公务员啊？男子微微一笑不语，颇有几分自豪的神气。我说，既然是公务员，一定入过党团队，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男子回答，知道。我又问，退了吗？男子回答，退了。我再问，在哪儿退的？我怕他是在敷衍而误了大事。男子一脸自信，电话联系的呀。哎呀，原来是一位明白了真相还会自救的有缘人。现在的世人，包括很多公务人员，由于受中共邪党的欺骗蒙蔽，对大法弟子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有时还装腔作势，不想认可答应。有时事后想明白了，想办三退，可是机缘已失，一时还找不到大法弟子和其他办三退的渠道。如果我们把三退的电话号码和相关信息附在真相资料的末尾后面，就可以给这部分人提供一个方便和机缘。做真相资料时，我们只不过是心动一下，举手之劳，而对一些有缘的世人来说，却是一个起死回生的不世之功。根据我自己做的经历，现将在真相资料末尾所附的相关信息内容简要介绍如下：一、三退电话号码；二、昨天某年某月某日退出党团队人数为；三、截止到某年某月某日退党团队总人数已达到；四、提示：拨电话时如果听到提示空号，请别受干扰，稍等即通；五、能启迪震撼心灵的警句短语，例如，一个全新的中国正向我们走来，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逐步展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降临。又如，由于不知浮水将沸，善恶有报是永恒天理，还在迫害法轮功路上的人们，刹车吧，否则真来不及了。历史将迅速掀过这一页，一切机会不会再有。再如，劫难来临，危险逼近，及早抽身，解脱罪业，不当替罪羊，神保平安。这类震撼心灵的警句短语，在明慧网、政界网交流的好多切磋文章中就能找到，只要平时留心就是了。一时浅悟，提出来供同修参考，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开卖店讲真相，多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当时我有脑神经痛、胃病、风湿、月经不调、贫血、低血压等病。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所有疾病不翼而飞，身体健康了，生活乐观，家庭和睦。32岁那年还生了一个男孩，真是阖家欢乐的时候。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很多同修顶着各种压力，不顾个人安危，上北京证实大法。我因孩子小没去，只能在家利用开卖店的这个场所，和我修炼后身心的变化，面对面的给世人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功驱病有奇效，不仅使人身体健康，还能让人思想道德回升，从而救度他们。一、给来电聋哑人讲真相。记得一天，一位年纪大而又聋的大姨来到小店，我给她讲真相， 怕听不见。当时身边还有几位买货的人，我没有想自己，就是想救这位老人，大声地说，大姨，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可是我喊了几遍，他就是听不见。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说，有的人天耳通，转法轮，就对师父说，师父，求您给他天耳通，让他能听到大法弟子说的话，好给他救了。之后老人家当时就嘴里说出了法轮大法好。我激动地说，大姨，你真的听到了，以后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的。结果给老人家救了。突然老人家要给我下跪，我赶忙双手扶起老人说，这是我师父慈悲让我救你，你就谢谢我的师父吧。我目送老人走出小店很远，心想，他老人家为了能听到这句法轮大法好，让我给他救了，不知生生世世吃了多少苦，如今他总算没有白等。一次一个聋哑人进了我的小店，他用手比划他穿的鞋子断底了，我用竖大拇指的方法告诉他是好的，就走了。隔了几天他又来到我店买东西，他打着哑语，有的我明白，有的不明白，他就急着往身上某个部位比划，我基本上能懂，但有时还是不懂，我就一遍又一遍地拿东西给他看，直到拿对为止。有时在价钱上我比划不准，就拿笔在纸上写，发现他能认字，我心里这个高兴啊，我就拿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给他，又给他真相资料看，用写字的方式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之后他高兴地冲着我一个劲的笑。有时我卖他东西比正常人少收他点钱，所以他现在一直都在我这儿买东西，对大法很认可。以后又先后来过几位聋哑人买东西，我都拿笔写字让他认字，用笔答明白了的方式讲清了真相，做三退。之后我再送给他们护身符和真相资料。二，给进货店主讲真相。自从有了真相币，我家每天都用真相币救人，后来亲朋好友也都用上了真相币，进货时更能多花一些真相币。有的货主看到真相币后，我给他们讲真相，就很容易的三退了。记得进货时有一位30多岁的女店主挑选完货，我给她讲真相，她说不要讲了，太可怕了，会死人的。我堂堂正正地说，我来进货顺便救你，我会杀人吗？你听央视看央视，被她给毒害的可不浅呢。接着我就给她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我说你看哪有公安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汽油一点就着，为什么自焚者王敬东腿里的汽油瓶不着？气管切开根本无法说话，而央视拍的自焚中的小女孩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能唱歌。头发是最容易着的，而王敬东的头发完好无损，明白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又给他讲了64学潮，邓小平害死很多爱国大学生，紧接着江某某又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这时他说，大姐你坐下说吧。我坐着给他讲，法轮功讲的是真善忍，怎样做好人，法轮大法对社会有百益而无一害。最后他听明白了，同意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我又送给他一张神运光盘，他退完后高兴地说，大姐你为什么要救我？我说因为你很善良，我师父让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世间所有的生命。他感激地说，大姐我帮你把货物送到看包处吧。我说不用了，你只要明白大法的真相得救了，那我就真的开心高兴了。三，给迫害警察讲真相。去年的一天上午，有几名便衣警察来到我家，我一眼看出来之后就大声地问，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被我突然的一问都愣了，其中一个矮个警察说，我们是来买迷彩服的。我说买几套？他说看看再说。说话间有两个警察到院子里去，不知干什么。店内的这个警察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回答，反问他，你买迷彩服问名字干啥？他说，营业执照上的人是谁？为什么只有一个名字？我说，有一个名字还不够吗？他说，办执照应该有两个人的名字。我说，反正我是一个人也办了。这时我想到了，来人不是买迷彩服的，是来迫害我的，没门。我首先想到了师父讲的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接着心里发出了强大的善念，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无边的法力打入这几个可怜被邪党蒙蔽的警察身后的层层宇宙空间，以善治恶，不让他们因迫害大法弟子而罪上加罪。这时矮个警察问我，东西卖得好吗？货物有几万元？我没有回答他。这时院子里的那两个警察也回来了，突然说，有人说你法轮功练得不错呀。我问他，谁说的？他没有回答，又说，我母亲想练法轮功，你有没有教功盘？我说，没有。他说，那到哪里能找到呢？我说，你到城里去找吧。他又问我，城里找谁？我说，我没有认识的。我意思是，你去公安局那儿找，那里有。这时城里610的头子打来电话问，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中午该吃饭了。我心想，你们早就该走了。这时又问我，你什么时候练的功啊？我说，没迫害法轮功前有1亿人修炼，现在还有不少。他又问，你还练不练功呀？我说，现在卖货呢，哪能练功啊？但是有一点，不管你练不练功，都得做一个好人，不坑蒙拐骗，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们说，你说的太好了。之后无趣的走了。在师尊的加持下，心生慈悲，使他们少做了一件恶事。他们走后，我向内找，因这段时间家里干活，中午到发正念点了，干活的人回来吃饭，所以正念发不上，加上店里要卖东西，有时感到累了，法学的也少，才让邪恶钻了空子。幸运的是，有师在，有法在，加上自己没忘记讲真相救人，才使邪恶的迫害阴谋没能得逞。谢谢师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